大家主日早上好，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问候所有通过脸书和 YouTube 的与我们一起敬拜神的人。我希望并祷告这次的新冠疫情封锁即将尽快结束，以便我们可以在下一个主日在这个圣所敬拜神。今天的讲道名为另一世代人的信息，是按四世纪第二章六到十五节的经文，标题取自第十节，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也有别的世代兴起。这个信息对我们都很重要，尤其是那些进来加入我们的人来说，因为在我们教会的早期经历过神为我们教会所做的事情的那一代人，正在逐渐变老和退去，生命将继续，时间不会停止，时间将滴答滴答地转动，壮年人将会老去，婴儿和儿童将长大成人，老一代将被新一代取代。这种代际变化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这是生活的事实。甚至传道书的作者在第一章第四节也这样说：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每一时代的人都有独特的特点、环境、遭遇、兴趣、希望和经历。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不同的年代的生活，不同年代的生活在一起，因此每一代人都必须容忍和理解其他一代的人，并和他们一起生活。有时不同世代之间存在摩擦，最终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代人的离去，仅留下的是那一代人的记忆、历史和遗产。新一代在按照自己的价值观的同时，接管并必须找到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加入和参与世界。由于每一代人都有自己视为合适的一套价值观和期望，这显然在老一代中会引起担忧，于是还会引起摩擦。例如父母担心他们的孩子生活在与他们不同的世界里，父母亲童年的时候的消遣就是下水捕鱼、玩警察捉贼、玩弹珠和捉迷藏，而现在的孩子只是玩电脑和手机游戏。他们两代人都有不同的想法，他们受到不同的影响，走向不同的方向。对于信主耶稣基督的父母来说，这会引起很多担忧，因为他们相信他们有责任将生命的基本价值和教义真理传递给他们的孩子。当他们的孩子偏离真理的时候，父母会变得非常的痛苦、愤怒、焦虑和内疚，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没有尽到自己做父母的责任。对这些父母来说，成功取决于他们的孩子是否忠于神。那些信主的父母，因为他们的孩子迷失在世界里，就失去了自尊，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失去其他信徒的尊重。按照 Arkan Hughes 的话，对这些父母来说，这是一种死亡，在某些方面与真正的丧亲之痛是一样的真实的，但是通常不会引起同样的同情。当孩子被盗走向世界的时候，这显然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这是整整一代人的损失。这就是在约书亚和同辈的长老死后发生在以色列人身上的事。今天 我将与你们分享以下的四个要点。第一，回顾耶稣亚的死和以色列人的损失，也就是四世纪第二章六到九节。第二要点，下一代人对神的无知，也就是第二章第十节。第三个要点，离弃神的原因，也就是第十一到十三节。最后的要点就是耶和华的怒气，那就是十四到十五节。让我们首先由第一要点回顾耶稣亚的死和以色列的人的损失开始。让我们读四世纪第二章六到九节。从前耶稣亚打发以色列百姓去的时候，他们各归自己的地业占据地图。耶稣亚在世和耶稣亚时候，那些见耶和华 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耶稣亚正110岁就死了，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地业的境内，就是在以法莲山地的亭拿西列，在加什山的北边。阿们。让我们思想四世纪第六章第二章第六节，那就是从前耶稣亚打发以色列百姓去的时候，他们各归自己的地业占据地图。这节经文让我们回到四世纪时代之前的约书亚记。如果算撒母耳在内的话，四世纪的时期就是公元前1380年到1015年之间。约书亚的领导时期是公元前1405年到1390年之间。耶稣亚还活着的时候，以色列12个支派聚集在一起，这次的集会后，他拆散了众人去占据各自的土地，因此这次的集会与四世纪一章一到二节中描述在耶稣亚死后和以色列求问耶和华的时候发生的机会是不同的。事实上，四世纪二章六节描述了一个记录在耶稣亚第24章更早的机会。那时耶稣亚知道他自己的死已临近，和以色列将在他死后面临严峻的挑战。作为他们受膏的领袖，耶稣亚为以色列人做了很多事，他曾带领他们打过许多仗，在神的帮助下赢得了他们的胜利。耶稣亚在耶稣亚记23章14节中宣告并提醒以色列人，神从未辜负他们。耶稣亚记第23第14节，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你们是一心一意的知道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赐福于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落空，都应验在你们身上了。阿们。迦南人被击败，以色列人获胜。随着迦南人被征服的土地分给各个支派作为他们的地业，每个支派都有地业，除了利未人以外。我们能够从耶稣亚记第13到21章这样的读到，在耶稣亚的带领下，以色列人对神忠心，神也对他们忠心。就在耶稣亚死之前，主要但决定性的战斗已经结束了，然而仍然有许多工作需要做的。所有的支派都需要做的就是去占据所分配到的土地。耶稣亚摩西临死之前已经委托了耶稣亚为领袖，现在轮到耶稣亚将 领导的 棒子交给下一代的领袖的时候了。在耶稣亚记第24章14到22节，他叫他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地侍奉他，将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这就是在耶稣亚记第24章14节里头找到的，以及在第21节，以色列人应许他们必定要侍奉耶和华。耶稣亚非常了解他的子民，如果没有他强而有力的领导权威榜样指导和启发，他们将很难坚守他们的承诺。因此他在试炼的庄严集会中与以色列人立约，永不背弃耶和华，也就是在耶稣亚第24章第14到25节。耶稣亚记24章第25节我们这样的读到，当日耶稣亚就与百姓立约，在试炼世界为他们立定律例典章。士师记第2章6节记录了这个会众散去之后，他们各归自己的地业占据地土，他们满怀信心和目的去占据被分配到的地土。耶稣亚知道在他时候，当以色列人接触迦南人的生活方式、文化和宗教的时候，他们将容易受到试炼，变得对神不忠。对以色列人来说，耶稣亚的死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士师记第2章8到9节记载了他的死和葬礼。第8节，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耶稣亚正110岁就死了，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地业的境内，就是在以法莲山地的提拿西列，在加十山的北边。阿们。耶稣亚他的担忧是真实的，随后的事件也证明他是对的。耶稣亚死后起初一切都顺利，神与他们同在，在耶稣亚的领导和榜样的激励和塑造下，他们继续的前进。士师记第2章第7节这样的读到，耶稣亚在世和耶稣亚死后，那些见以色列为对不起士师记第2章第7节，耶稣亚在世和耶稣亚死后，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在耶稣亚死后，以色列人在见证和以色列人在见证耶和华神迹的长老的带领下，一直忠于神。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了什么教训呢？我们学到历史对我们是重要的。我们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我们，部分的原因在于历史。如果我们对过去没有一个清晰的基础，我们可能会不知所措，不知道我们的去向或我们所代表的是什么。那些在耶稣亚的带领下经历过耶和华所行的大事的以色列人的生命里有稳定的基础、经验和目的，他们都侍奉耶和华。教会的领袖包括牧师、长老、只是主日学教师、查经班的领袖不会永远的活着。当他们因年龄或健康情况不佳而退休的时候，或者当他们安息主怀的时候，我们期望其他的人都会接班。我们的期望可能无法实现。相信圣经，勤奋和忠心的教会领袖并不容易找到。除了为新的领袖祷求神以外，我们为何不自己做出贡献呢？我们被工作所消耗，我们寻求更高的资历，我们为退休做规划，我们确保我们的孩子有良好的教育和美好的生活，但是我们从不确保我们的孩子有良好的圣经和属灵基础，不确保他们有一个笃信圣经的教会。各位父母啊，你想让你的孩子认识主、顺服主吗？想有一个笃信圣经的教会，让孩子敬拜并积极侍奉主吗？如果你的回答都 都是是的话，那么你就应该为此做一点事。对，祷告，是的，要祷告。我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把神放在你生命中的首位。对，现在就要开始。如果你们的答案是不确定或者不的话，那么我们的下一代可能就会步邪恶以色列人的后尘，我们的教会就会像这个国家的许多其他教会一样衰落，那么你就必须对你孩子的思想在审判日向神交代。成功不是以巨大的财富地位和美好的生活或积极或者是参加你葬礼的人数来衡量的，成功就是上天堂。如果我们不为我们与神的关系以及我们的孩子和他们的孩子做任何的事，我们可能无法让自己锚定在神的话和我们教会上，我们的下一代肯定会远离神。这就是在那些与约书亚同工的长老时候发生在以色列下一代身上的事，他们变得对神一无所知。这就带领我们到下一个要点，那就是下一代对神的无知。让我们翻到士师记第二章第十节，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悲剧发生了，这新的一代的人不知道上一代人所知道的。我们在这节经文中知道了以色列人不知道两件重要的事。第一，他们不知道耶和华，他们不认识神，他们那又真又活的神，并且其次，他们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也就是说他们不知道神过去为他们所做过的事。这两件事事实上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因为不知道耶和华就是不知道为他们，就是不知道耶和华为他们所做，也对不起，这两件事实际上是有密切关系的，因为不知道耶和华就是不知道为他们做事的神，他们对神和他的作为一无所知。这节经文中的所行的事指的是第七节中的大事，也就是包括神赐给约书亚战胜迦南诸王的胜利。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以色列人亲眼目睹了神的全能和信实。摩西时代的较早一代在埃及脱离奴役时也有这样的经历，这样的经历足以塑造整整一代。如果这段历史得以传承，这甚至可以塑造下一代。每一代人都必须尽可能地将信仰的基础传递给下一代，这样的信仰才能在他们的记忆中根深蒂固，不被遗忘。这个信仰的基础是要如何传承下去的呢？在以色列，父母首先有这个责任。请翻到生命记第六章六到九节，生命记第六章第六节，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阿们。神赋予父母如此重要的责任。父母每年守逾越节的时候，都是给孩子留下这个节期的记忆，也有机会回答孩子们所提出有关逾越节的问题。 看一看出埃及记第十二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出埃及记第十二章二十六节，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说，行这里是什么意思？你们就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救了我们各家。于是百姓低头下拜。阿们。逾越节是如此重要的节日，以至于不仅是父母传给孩子，孩子也在公共的敬拜中认识到这节期的重要性。这将教导每一代以色列人神赋予他们的庄严义务。诗篇第78第5到7节，诗篇78第5节，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在以色列中设律法，是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好叫他们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唯要守他的命令。阿们。尽管父母有责任教育和告诫下一代，父母也得到了国家领袖的帮助，也就是立位人和长老们。生命记第31章第9到13节，生命记第31章第9节，摩西将这律法写出来，交给台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为子孙和以色列的众长老。摩西吩咐他们说，每逢七年的未年，就在赦免年的就在罢免年的定期祝棚节的时候，以色列众人来到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那时你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将这律法念给他们听，要召集他们男女孩子并城里寄居的，使他们听，使他们学习，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的一切话，也使他们未曾晓得这律法的儿女得以听见学习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之地存活的日子，常常这样行。阿们。所有以色列人包括父母和孩子都被教导摩西律法和他们遵守律法的庄严义务，这样的律法也包括神拯救以色列人的奇妙历史，特别是神将以色列人从埃及的奴役中就拯救出来。出埃及记第20章第1到2节，出埃及记第20章第1节，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阿们。以色列人要遵守律法，也要牢记神为他们所做的一切。每一代人都有义务教导和提醒他们的下一代。我们从中可以学到了什么东西呢？那就是宣讲神的话，主日学教学，定期查经和信徒团契的重要性。怎么样强调都是不过分的。所有信徒都必须对神的话有充分的认识，以便他们知道应该信什么，不应该信什么。正如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第3章第15节中所说的那样，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阿们。然而教导神的话不仅仅依赖于牧师和教会的领袖哦，父母每天都和孩子在一起，因此他们有责任，他们也有 责任教育他们的孩子，正如记载在《生命记》第六章六到九节那样，父母被命令要殷勤地教训他们的孩子神的话，甚至是坐在家里、行在路上，甚至躺下起来，都要与他们谈论神和神的作为。主日学不仅仅是在主日当天，而是在家里的每一天。然而新的一代的以色列人却背离了他们的真神。现在我们想知道，为什么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所行的事呢？他们是什么使他们离弃神呢？让我们进入到第三个要点，那就是离弃神的原因。请翻到士师记第二章第11到13节，士师记第二章第11节，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诸巴利，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叩拜别神，就是视为列国的神，惹耶和华发怒，并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巴利和亚斯塔录。阿们。新一代的以色列人离弃了神，这种离弃被称为背道叛教。背道叛教被定义为放弃你曾经自称相信的事，这是巴黎基韦伯的定义。那谁应该为这场灾难负责呢？应该责怪耶稣亚和那些在耶稣亚死后继续侍奉神的长老吗？对一些人来说，耶稣亚和这些长老应该承担责任，因为他们认为这些领袖在征服迦南的时候过于的忙碌，没有时间教导他们的孩子律法。如前所述的，不知道耶和华和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之间是存在联系的。新一代以色列人不认识耶和华，不是因为缺乏教导而造成的无知，这是不可能的。此外，他们不可能不知道神和神为以色列人所行的大事。或许他们缺乏前辈他们亲身经历过的神和他的工作才是原因吧。然而士师记第二章11到13节让我们深入了解了这新的一代。我们从这几段经文中发现，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诸巴利，这是第11节。第十二节，他们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叩拜别神，就是视为列国的神，惹耶和华发怒。以及在第十三节，他们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巴利和亚斯塔录。注意这几节经文中的几个词句，那就是行为恶的事，侍奉诸巴利，离弃叩拜别神，惹耶和华发怒。从这几句词句，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不认识神，也不知道神为他们做了什么，其实终究不是无辜的，他们是故意的。这些人从这些形容词行恶、侍奉、离弃、叩拜、 人怒这些形容词说明他们的行为是彻头彻尾对神的悖逆，他们拒绝承认他们与神所立的约的责任是故意的，所以他们的被盗不是因为他们的父母，也不是因为上一代，而是因为他们自己有一时性的任性。即使这新一代没有和他们忠心敬畏神的父母有同样的经历，这可能是间接的因素，但是这事实上是不可原谅的。士师记的作者将罪恶归咎于这一代，而不是他们的父母或他们的领袖。这种被盗叛教当然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经过一段时间的。他们之前做出的妥协已经在士师记1章19到19节25到35节中有所描述，总结就是就在我上周的信息里，在士师记2章1到5节主的使者所宣告里所宣告的里头。士师记2章11到13节描述了这些妥协的后果，这些以色列人的行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们故意选择邪恶而不是良善，他们自觉的离弃耶和华，由某人或某些事物代替了耶和华。按照巴里微博的定义，被盗叛教的人是自找的，他们不是他人选择的受害者，他们成为了他们所选择的人。因此被盗叛教绝对是邪恶的，正如第11到13节所指示的，被盗叛教是邪恶，是适当的。认为被盗叛教是邪恶是适当的。首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是绝对的罪。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神是唯一一位拥有绝对道德权威和圣洁的神，神眼中为恶的绝对是邪恶的。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就是与无视神的堕落人同心，选择道德自主，反抗神，行恶事和犯下最大的罪。对以色列人来说，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不仅仅是得罪创造万物的神，而是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记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也就是在第十二节里。这意味着他们不感恩造物主，他们的造物主对他们施恩，在亚伯拉罕中拣选了他们作为特作神的子民。他们的造物主将他们从埃及的奴役中拯救出来，他们的造物主在西乃山的旷野为他们行了伟大而奇妙的工作，他们的造物主赐他们牛奶和蜜的应许之地。神不仅仅是他们的造物主，也是他们的救赎主和守护者，甚至他们在第十二节离弃的圣者。他们这种行为在第十一节是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其次，以色列人离弃耶和华，转向某人或某事物，他们侍奉朱巴利去叩拜别神，就是视为列国的神，惹耶和华发怒，能够在第十一节和十二节找到。以色列人违背了将迦南人赶出这地和毁灭他们偶像和祭坛的命令，也就是在士师记第一章十九节25到35节。相反的，他们选择容忍和容纳这些人。在士师记第二章三节中，耶和华的使者警告他们，这些迦南人必做他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做他们的迦南人的神必做以色列人的网罗。事实上，这些迦南人成为了以色列人的大问题。 这些以色列人的行为惹耶和华发怒。为什么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要离弃真神？是什么吸引他们去叩拜视为列国的神呢？对于迦南人来说，他们的假神无论是好是坏，都是他们生命里强大力量的写照。他们相信这些假神负责他们的环境，例如季节的交替，种植或收获庄稼的时候，对迦南人赖以生存的动物的影响，对迦南人的健康、生育、文化、安全和福祉的影响。作为当地人，迦南人对这片土地以及如何使用这些土地了如指掌，他们将他们的生存和成功归于这些假神。而以色列人呢，他们是新移民，他们对这一片土地一无所知。以色列人的祖先是埃及的奴隶，依靠法老提供食物，在旷野中神赐玛拿给以色列人吃。他们没有耕种或畜牧的经验。在这新的一片土地，以色列人必须耕种土地，种植庄稼养活自己。由于他们没有这方面的技能或知识，他们必须尽快的学习。以色列人发现了向这些当地人学习会更加的实际，并且认为将当地的某些文化特征融入自己的敬拜，对自己的文化没有什么坏处。但是耶和华不以为然，耶和华是祭邪的神。他们以色列人必须在神和巴力中做出选择。这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选择了邪恶，他们选择了对耶和华不忠，他们选择了拜偶像，他们犯了属灵的淫乱。当他们犯了属灵的淫乱，他们就是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选择不敬虔人的道路。以色列人很快就会知道他们行恶的后果，因为耶和华重视与他拣选的以色列人的关系。我们从中能够吸取什么教训呢？作为一个教会，如果我们教导和鼓励另一种福音，如果我们妥协与不相配的人相交，如果我们容忍我们当中的罪，如果我们不与他人分享福音，那就是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作为个人，如果我们不服从神的话，行为不当以及不爱邻舍，这就是行了神眼中看为恶的事。这因为作为一个教会和个人，当我们被盗叛教的时候，我们就是行了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再来，我们的孩子离弃神的时候，我们是否责怪牧师、长老、执事、主日学教师和查经班的领袖呢？我相信有些人会。如果他们这样做的话，我会告诉他们，他们是错的。我只能说，教会的领袖只能做这么多，定期和频率地宣讲和教导神的律法，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孩子会听哦。参与敬拜的许多孩子，甚至是成年人，都心不在焉，他们的心思在遥远的地方，也许他们正在滑手机呢。所以我想问你，如果孩子不忠，我们怎么责怪牧师、长老和教会的领袖呢？虽然父母在教导孩子有关神的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我必须警告，不要试图将父母的忠心或不忠心与他们成年子女最终的人品和对神的忠心联系起来。当我们的孩子离弃神的时候，很有可能他们背逆了神和神的一切。那么这些被盗叛教的以色列人后来又怎么样呢？他们惹怒了耶和华，发怒了。这让我们进入到下一个重点，那就是耶和华的怒气。我们能够从四世纪第二章14-15章读到，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又将他们赋予视为仇敌的手中，甚至他们在仇敌面前再不能站立得住。他们无论往何处去，耶和华都以 灾祸攻击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又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事，他们便极其困苦。神的愤怒是强烈的，这是对这一代被盗叛教的以色列人无法醒蒙的愤怒。对神来说，他们拜偶像，违背了与他所立的约。因此在第十四节中，我们看到神怎么样对待这些被盗叛教的人。神将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以及神将他们赋予视为仇敌的手中，甚至他们在仇敌面前再不能站立得住，这意味着他们无力对抗敌人。当以色列人遵守他们与神的约的时候，他们团结一致，与神一致，他们形成了一支团结的战斗力量来对抗他们的敌人。然而当他们转向巴力的时候，他们忽视了圣约，神的帮助也就消失了，他们变得不团结，无法团结起来反抗他们的敌人。这是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的警告，不要把神的怒气当回事，就是自我找麻烦。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二十九节提醒我们，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在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一，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我们从神的怒气中能够学到什么呢？首先，神的怒气是真实的，神拥有强大而完全的情绪。神回应了以色列的被盗，神的情绪不像我们的有时候那样导致他做出错误的判断。其次，神的愤怒都是有原因的，在这种情况下是由于以色列人被盗而造成的。离弃神不是小错误哦，不是无辜的行为，不是轻罪哦，也不是判断错误哦，这是一个刻意的行为，这是一种违背信任或背叛的行为，可以与对婚姻不忠相提并论。第三，神的愤怒不是反复无常的，也是或者是不可预测的，他的愤怒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反应，与他所说的一样，他所行的完全一致。想想耶稣雅记第二十四章二十中对以色列人的警告，你们若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外邦神，耶和华在降福之后必转而降祸于你们，把你们毁灭绝。神将履行对他子民的应许，相反的，他也会执行他所发出的警告。第四，神的愤怒对得罪他的人是有可怕的后果，即将临到这些被盗的以色列人身上的后果是难以想象的。他们将被交在抢夺他们的人的手中，赋予敌人的手中，并受到伤害，他们将变得无能为力，陷入困境。所以惹神发怒不是一件好事，神发怒的后果是什么呢？读士师记第二章第十五节，他们无论往何处去，耶和华都以灾祸攻击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又如耶和华向他们所启示的，他们便极其困苦。阿们。引述约翰吉尔的话，这些被盗叛教的人凡事都不兴旺，无论是远征或打仗，他们将屡战屡败，因为神将攻击他们，他们将无从反抗，也不能扭曲局势。神已经向他们启示，神必定将灾祸临到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又如耶和华向他们所提的事。所以以色列人极其困苦，因为正如耶和华的使者所宣告的，这些迦南人必成为以色列人肋下的荆棘，迦南人的神必做以色列人的网罗，迦南人会攻击甚至入侵他们，迦南诸神会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使他们偏离真神。这是对跟从主耶稣基督的人的警告。我们从中可以学到什么呢？使神发怒是一件可怕的事，不仅是在旧约中，也在新约中有关于这样的警告。 读一读罗马书第一章18-28节，当神的怒气临到不虔不义的人时，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第28，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看看以弗所书第2章1-12节，这些不虔的人是第二节的悖逆之子，他们也是第12节里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的人，以及帖撒罗尼迦后书第1章9节，这些不敬虔被盗叛教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所以地狱将是他们最终的结果，他们将极其困苦。在士师记时代，离弃耶和华的以色列人处在可怕的险境里，当他们极其困苦时，他们并不在地狱里，这只不过是前奏。因此被盗叛教是非同小可的，神会以义怒来回应，后果将是毁灭性的，因为最终的结果是永恒的地狱。让我们留意这段重要的经文，以致我们不会被盗离弃神惹神发怒。因此我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理真道协力的争辩。耶稣亚死后，当耶稣亚同工的长老还在世的时候，以色列人对神是忠心的，后来的世代兴起，他们却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他们背弃了神，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叩拜别神，就是视为列国的神，惹耶和华发怒，并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巴利和亚斯塔路。阿们。以色列人的行为是蓄意和任性的，这激怒了神，神将以色列人交在抢夺他们的人的手中，又将以色列人赋予视为仇敌的手中，甚至他们在仇敌面前再不能站立得住，他们无论往何处去，耶和华都以灾祸攻击他们。这提醒我们要对神忠心，如果我们背弃神并成为被盗叛教的人，我们将面临严重的后果。不把神的愤怒当一回事是自找麻烦。希伯来书第12章29节提醒我们，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在希伯来书第10章31节，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的是可怕的。愿我们的主赐福于你，阿们。让我们低头祷告。